四月中旬以来，印度的新冠疫情形势不断恶化。截止目前，全国累计确诊病例总数已经超过2150万，死亡23.4万，每日的新增病例数量屡创新高。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达41.1万例。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世界卫生组织驻印度代表奥弗林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印度代表哈克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均表示，联合国已全面动员支持印度的抗疫和疫苗接种工作，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和医用氧气。首先请收听对世界卫生组织驻印度代表奥弗林的采访部分。
奥弗林博士您好，印度目前的疫情形势震惊全球，新增病例以每天30到40万的数量增长，医院没有床位，没有药品，没有氧气。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前的失控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今年二月防疫封锁解除，生活重回常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也重新开始。此外，旨在防止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这让病毒有了继续扩散的条件，是我们给了病毒继续传播的机会。
It gave the virus a chance to keep transmitting.
被媒体称为双突变的变异新冠病毒是否是导致病例激增的原因之一？
There is some evidence of variants,
有部分证据显示被命名为 B117 的变异新冠病毒传染性确实更强，被称为双突变的 B1617 变异病毒也是如此，但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变异病毒是造成印度新冠病例快速增加的唯一原因。事实上，现在印度流行最为广泛的仍然是原始的新冠病毒 SARS-CoV-2， 而不是上述任意一种变异病毒。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采取此前已经证明有效的措施来控制疫情扩散。这些措施无论对于原始的新冠病毒还是变异病毒都同样有效。
除了病例和死亡迅速增加外，这波疫情也让印度许多主要城市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医院床位和必需的医疗物资严重短缺。此前我们也曾在欧洲和美国等国家的疫情应对过程中听到过类似的报道。您认为印度所遇到的问题与这些国家是同样的吗？还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I think the difference is in terms of scale.
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规模，病毒传播的情况以及疫情以波状来袭的方式都与欧美等国的经历十分相似，但规模和程度却大不相同。印度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很可能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最为严重的病例激增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去年印度已经快速加强了检测能力，医院也额外增加了床位，因此在病例上升初期，医疗系统尚且能够加以应对，但病例增加的规模显然超过了应对行动的规模。
最近有研究表示，印度的这一波疫情将在5月的第一或第二个星期达到峰值，出现拐点。世卫组织如何评估本轮疫情的持续时间？
I wouldn't actually go into certain predictions.
我不想做任何预测，此前的许多模型估算和推测最后都被病毒打破了。新冠病毒的适应能力非常强，适应和改变的速度也非常快，超过了任何数字模型所能够预测的范畴。目前印度的病例数量仍在增长，我们需要向公众传递正确的信息，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共同应对这一波疫情。面对传染病，做好充分的准备永远是没错的。流行病应对工作就是预防、准备、应对和恢复，这四大任务的不断循环是没有尽头的。我认为我们必须走在疫情前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哪些防控措施是有效的。持续的检测、密切接触者追踪、病例的早发现和早治疗、避免轻症发展为重症，以及被称为 3W 的公共卫生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已经拥有了能够与病毒战斗的武器。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地用好它们。当然，疫苗也是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干预手段。迄今为止，印度已经接种了近 1.65 亿剂新冠疫苗。
您提到了疫苗，目前印度所有18岁以上的人口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疫苗是否是走出目前这场危机的唯一途径？您认为印度是否具备开展大规模接种工作的条件？
Indi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does mass immunization very, very well.
印度是大规模免疫接种工作开展的非常好的国家之一，不仅拥有开展此类工作的传统和历史经验，同时还有一套成熟的机制。今年一月的新冠疫苗免疫工作启动的也非常顺利。控制疫情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疫苗只是其中之一。群体免疫的意思不是说让所有人都感染病毒，这会导致大量的病例和死亡，而是说要让所有人都接种疫苗，这是政府和世卫组织正在努力实现的。但在开展免疫工作的同时，公共卫生防疫措施也必须得到落实。
世卫组织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帮助印度应对这场危机？
So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to note is the network of experts we have.
世卫组织在印度拥有一个2600人的专家网络，分散在全国23个邦和中央直辖区。这些专业人员此前一直在从事脊髓灰质炎、肺结核等传染病以及被忽视热带病的防治工作，而现在则转而协助世卫组织共同开展抗击新冠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技术和操作领域的支持。此外，我们也调整了部分第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以便为抗疫工作提供支持。世卫组织可以说是全面动员，帮助填补抗疫工作中的一些关键缺口。我们已经向印度运送了4000台制氧机，并正在努力建立制氧机的供应渠道，希望能够尽快满足印度国内的需求。我们也帮助医院通过床位资源信息共享来扩大接受患者的能力，维持必须的基本卫生服务。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印度办事处共同与社交媒体脸书合作，启动了风险宣传活动，传递关键的疫情防控信息。另外，我们还提供了40万份检测试剂盒，同时还在努力搭建检测试剂盒的供应链。世卫组织的支持行动将根据疫情的发展和印度国内的需求进行实时调整，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建立临时医疗设施，但目前弥补应对行动和物资的不足是首要任务。
接下来请大家收听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印度代表哈克的采访部分。
哈克博士，面对印度的疫情，联合国儿基会又开展了哪些支持和援助工作？
You know, this crisis, this pandemic has been with us for over a year now.
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儿基会在去年就与印度政府合作，开展了大规模的防疫宣传。同时，我们还与社区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并帮助儿童开展远程学习。就在我们听到消息，高年级的学生将重返课堂，考试将会重启，生活将逐步恢复正常的时候，新一波疫情突然而至。儿基会同样也是全面动员，重点关注几大关键领域。首先当然是提供必需的供氧设备、制氧机器和大型制氧装置。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在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但今年的支持规模扩大了许多，因为这是目前的急需。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采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仪，并与国家政府和各邦政府密切合作，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设备。此外，儿基会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加强印度国内的冷链储藏能力，促进成人疫苗接种流程和守则，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做好准备。此前，儿基会和世卫组织已经在儿童免疫方面与印度政府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因此我们充分总结经验，对免疫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瓶颈和问题预先想好解决方案。 同时还为疫苗的生产和运输提供支持。这些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Supporting that launch of the vaccines being produced, distributed, and it has to continue.
当前这一波严重的疫情是否会影响印度的疫苗接种工作？
应该说，像现在这样在发生疫情的情况下，紧急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工作，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第一次。印度拥有相关的知识技能、物流体系，拥有进行免疫接种的人员，以及成熟的记录和报告体系。虽然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较大的地理面积仍会带来挑战，但我相信如果其他国家做得到，那么印度也做得到。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此前也一直在通过世卫组织和R基会共同参与的新冠疫苗获取机制，慷慨地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如今印度国内疫情严重，疫苗需求激增，是否会给全球免疫工作，尤其是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带来影响？
这是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挑战。除新冠疫苗之外，许多儿童需要接种的常规疫苗也有赖于印度的生产和供应。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共同行动起来，帮助印度迅速扩大疫苗生产规模。印度的政府也需要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也说明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在更多的国家开展或是扩大疫苗的生产。在全世界共同面临如此巨大的需求之际，我们不应该只顾扎紧篱笆，而是应考虑如何做出合理的安排，确保那些无法自行生产疫苗的国家不会被落在后面。
当前印度的抗疫行动需求巨大，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亟待开展，而机会还需要哪些关键的支持？
新冠疫情的余波将会持续许多年，目前疫情仍然没有结束。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印度的本轮疫情对儿童以及贫困和边缘化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在教育方面，儿基会预计在最好的情况下，印度国内的近3亿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半人有条件进行远程学习。由于家庭经济和就业受到影响，童工、早婚甚至贩卖儿童现象均有所上升。疫情对父母的直接打击又被转嫁到了儿童身上，部分儿童遭遇了严重的暴力和心理创伤。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现在立即加以应对，同时还要为解决更加长期的后果做好准备。这一波疫情来势凶猛，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也有许多儿童因此失去了父母或是监护人。为这些儿童安排寄养或是其他照料都需要资金投入。在全球经济普遍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投资需求将会激增。目前，儿基会已经开始更多的依赖于非传统的捐款方式，以及前所未有的大量公众自愿捐款。我认为在未来这一点将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这些投资，以便为儿童提供关键的服务，维护他们的身心健康，让他们能够从新冠疫情的创伤中恢复，实现茁壮成长。
以上是钱思文编写的联合国新闻对世界卫生组织驻印度代表奥弗林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印度代表哈克的采访报道。